很高兴我们今天要再一次的来从约翰一书来分享主自己的话语。我们在约翰一书，我们曾经连续的讲到第一章，然后我们也讲到第二章的信息。在第二章的信息里面，我们从遵守主的道来看到，一个人他如果他是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就是一个遵守主的道的人。那么我们也从第二章第七节到十一节的部分，我们来看到彼此相爱这一个命令的重要性。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从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来谈到爱世界或者是爱神。请我们一同打开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找到了这一段圣经，我们就要一同来念。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世界还有世界上的事，那么到底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世界上的事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那么这个意思是不是表示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这个世界是一个丑恶的，我们根本就是应该离开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今天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呢？事实上在圣经上面关于世界的意思一共有四种意思。世界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当中提到了八十多次，在约翰书信当中也有二十多次。那么约翰对于世界的用法，我们把它从圣经上归纳出来，就有下面这四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世界就指的是宇宙。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宇宙就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宇宙万物。那么第二种意思，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六节所说的。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六节找到了之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里提到你从世上，这个世上的意思就是指的地球。第二种圣经的意思讲到世界就是指的地球。那么第三种世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这一段圣经我们都很熟了。神爱世人，这个世人在原文里面就是世界这个字。所以第三个意思，世界就是指的地球上的人，也就是世人。那么最后一个，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一同来看这一段圣经。十四节这样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个地方提到说不属世界，提到说要离开世界。这个世界呢，指的就是抵挡神的黑暗的权势。所以我们看见在约翰所用的四种有关世界的意思的当中，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一书这一段圣经，这个世界是指的哪一种呢？很明显的，约翰叫我们不要爱的这个世界，就是最后第四种的这一个说法，也就是我们不要爱世界上面抵挡神的一切的罪恶势力。这种的罪恶势力包括各种背叛神、 高举人的活动，各种宗教上异端的信仰，各种夸耀人的武力、财富、智慧、学问、主义和学说，各种工人放纵私欲的不正当的娱乐，各种激发人的骄傲、仇恨、自私、贪心的这些的试探，这些都是圣经上所说我们不应当爱的世界，也就是约翰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所说，你不要去爱世界的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会跟在我们心中那种爱父爱神的那种心要抢夺这个地位。所以圣经上这里讲说，你如果爱世界，那么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接着我们要来看什么叫做世界上的事呢？它在圣经里面这边也已经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十六节这样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我们看见世界上的事有这三方面，那么这三方面呢，其实我们从创世纪来看，亚当夏娃失败就是失败在这三件事情上面，而耶稣基督他得胜魔鬼的试探也是在这三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看见魔鬼他从始到终都是从这三方面来引诱人背叛神的。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两段圣经里面讲到亚当夏娃的受到试探，以及耶稣基督受魔鬼的试探，我们可以仔细的看见都是跟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三件事情有关系。什么叫做肉体的情欲呢？肉体的情欲不单单只是指男女方面的情欲，其实这个欲情欲在我们中文翻译出来很容易让我们就想到是那种性欲，但是事实上在原文里面这个肉体的情欲就是指的肉体的私欲、欲望。讲欲望，其实欲望是中性的，但是欲望如果用的不当，过了它应该有的欲望，那么这个欲望就会变成是有问题。好比说一个人必须要吃饭，吃饭我们才能够成长，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正当的去吃，贪吃，吃过多，没有节制的吃，那么这个就叫做私欲了。所以你看见有很多的人吃东西不节制，特别是到这种所谓的自助餐，根据调查，在美国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他们是所谓超重的。为什么超重呢？因为他们就是没有节制，吃吃吃吃东西吃到饱，不单单吃到饱，甚至吃的超过，那么常常就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吃过量了。所以我们在吃的事情上面，欲望如果超过了就变成贪吃，这就变成是我们肉体的私欲了。同样我们贪图名、贪图利、贪慕虚荣，对于衣食住行的贪图，这些都是一种肉体的欲望。今天仇敌往往就透过这些肉体的欲望，使得我们爱神的心也就渐渐的减少了。那么第二件事情，这边讲的世界上的事是什么呢？就是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就是使人在心理上面能够得到欲念的满足。我们看当夏娃看见那个神告诉他不可以吃的那个果子，圣经上就形容说，因为那个果子使他的眼目喜悦。所以我们看见眼目的欲望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今天其实仇敌往往是透过我们的眼睛来造成我们犯罪的，特别在这一个时代是一个性化的时代，不管是在西方的国家，或者是在中国、在亚洲、世界各地，你可以看见往往眼睛有这样一种欲望， 好比说男人喜欢看漂亮的女人，那么这一个眼目的欲望原本是中性的，漂亮并不是罪，但是就像雅各书所说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我们的欲望怎么会去怀胎呢？那么显然怀胎是需要有两个人结合才可能怀胎的，那么那一个跟我们的欲望结合的是什么呢？就是魔鬼。魔鬼利用我们的欲望，在我们的欲念里面，当我们继续让这个欲望继续的下去，那么就怀胎了。怀胎需要时间的，绝对不是一下子的。所以你看见这个欲望跟魔鬼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所做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所谓的罪来。我们如果从圣经上这样子的一个原理里面我们去分析，我们就看见今天许多的人犯罪都不是一下子犯罪的，许多时候我们犯罪是因为从一个欲念来的，是从一个欲望来的，而这个欲望没有经过控制，那么超过了它应该有的范围就变成罪。所以上帝给予人有这个性的欲望，这个欲望如果用在婚姻的里面，用在正常的夫妻的关系里面，那么这个是好的，这个是神所创造一个美好的东西。但是今天很多的人滥用了这个性欲，造成这个欲望用在不当的地方，所以就造成罪恶。根据调查，台湾有一半以上的人看网络的色情。随着科技的越发达，电脑的普遍，今天在很多的地方上网的人越来越多。在中国大陆上网的人现在也已经超过7000万，甚至这个速度不断的在增加，有的统计数字讲到已经超过1亿以上的中国的百姓都会上网。那么这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过去的色情许多时候是在一个地方躲在自己家里面只有两个人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今天透过网际网络，许多的人坐在电脑的面前就可以产生许多色情的欲望，甚至透过这些电脑网络去看这些色情的影片，看这些色情的网络网站。我们看见仇敌透过我们的眼睛带给我们许多那些不正常的欲念，而这个欲念就是眼目的情欲。其实很多时候姐妹们虽然不像这个弟兄们有这一方面的这种眼目的情欲，但是姐妹们往往也会因为眼目的欲望，喜欢看那些漂亮的东西，喜欢看漂亮的衣服。所以有人讲说，女人永远都缺少一件新衣服。这一句话对于神的儿女，身为主里面的姐妹们，有什么样子的提醒呢？也就是说，姐妹们要注意，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目有这样子一种的欲望，我们喜欢看见漂亮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去市场里面，当我们到了百货公司，我们看见漂亮的衣服，我们就经不起心中那种欲望，以至于我们就会没有节制的去使用金钱。所以你看见没有，不管是男人或者是女人，眼目的欲望本来是一个中性的，但是经过我们没有节制的去使用它，这个欲望就会带出许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甚至是犯罪。这世界上的事第三样就是今生的骄傲。什么是今生的骄傲呢？今生的骄傲就是一切在今生，在我们今天这一个社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觉得可以夸耀。好比说有的人夸耀他自己的美丽，有的人夸耀他的财富，有的人夸耀他的名誉，我是某某大学的教授，我是某某单位的主管，我是某某公司的老总。那么有的人夸耀他自己的学问，我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我是耶鲁大学的博士，我是台湾大学的毕业的，我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人心里面都会有这一种的骄傲。有人讲说， 骄傲是最后死的一种罪。这一句话实在是值得我们提醒。甚至那种很自卑的人，你会发现他心里面都有那一种的骄傲。确实骄傲是很难死的。因此这一种的夸耀对于我们所拥有的，不管是财富，不管是美色，不管是学问，不管是名誉，或者我们自己所有的某一项的才能，我们有的这一种骄傲，就使得我们爱上帝的心会渐渐的没有了。在约翰一书第二章15-17节这一段圣经讲到一个比较，讲到一个选择，你是要爱世界呢，或者是爱上帝？你不可能又爱世界又爱上帝。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的，他说你们只有一个主，你不能够选择两个主，你不能又爱上帝又爱马门。所以约翰一书在这个段圣经讲的是类似的一个观念。第15节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爱父的心跟爱世界的心，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你没有办法选择中立。你说我一方面爱世界，可不可以容许我一方面爱上帝呢？神的话说不可以的。到底我们是选择爱神，我们还是选择爱世界？其实约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鼓励我们，他勉励我们要我们爱神。为什么呢？第一，因为这个世界都会过去。在第17节这里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个世界会过去，那所有一切抵挡神的黑暗权势都会过去，那所有一切抵挡神的学说理论信仰异端，这些都会过去。我们看见在多少年前，从圣经时代的异端学说，那种伊壁鸠鲁主义、享乐主义，或者是洛斯底主义，这些让人离开神的，这些都过去了。那种各种使人靠着武力、财富、智慧来夸耀的这一些世界上的这些的权势也都会过去。那么主的话告诉我们，这世界上的事也都会过去。特别在这一段时间，这些年来，我看见仇敌让神的儿女所追寻的，可能不是那些很明显的异端，可能不一定是那些很明显的一些的罪恶，但是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在神的儿女的中间，影响神的儿女，使神的儿女爱神的心渐渐冷淡，爱世界的心渐渐增加的呢，是对财富的追求，对生活品质的追求。特别我们看见今天在我们中国的社会里面，我们过去多少年是处在一个贫穷的一个阶段，在我们50几岁的以上的这一个时代出生的人，我们都经历过那种贫穷，那种生活吃不饱那样子的日子。那么今天我们看见整个社会开始进步，人也开始生活水准越来越高了。特别我们看见在都市的里面，今天在上海、在北京、在成都、在重庆，在这一些都市的里面，特别我们看见家家户户，我们都开始追求有电视机、洗衣机，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教会过去在贫穷的时候，爱主的心、追求的心、祷告的心、读圣经的那种心智都相当的强烈。但是今天当社会越来越发展，人的财富越来越累积，今天许多时候我们看见对教会、对神的儿女最大的一个试探，就是这个世界物质的追求使我们爱神的心是不是渐渐的减少了。其实我们看见这一点都不稀奇，这个世界都会过去，这个世界在流行的、在追求的也都会过去。好比说现在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年轻人， 不管是在西方的国家，或者是在东方的国家，我们看见整个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以至于今天西方流行的很快就到东方，东方流行的也很快就到西方。我们看见今天很多的年轻人穿着打扮跟着这个世界流行走，穿露肚子的，这个叫做露肚露脊装。在过去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觉得这些暴露的穿着是不合宜的，可是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人都这样子穿着的时候，不知不觉神的儿女也跟着就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在一些的教会里面也出现有一些时候就穿着打扮跟这个世界没什么两样。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追求这个世界所流行的，我们的心就跟着这个流行走，我们爱父的心也就渐渐不在我们的心里了。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要来爱神呢？约翰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都会过去。那么第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专一的来侍奉神，我们不要又爱这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爱马门，同时我们要说我们要爱上帝。所以那边讲到的就是一个专一，我们对神的爱要专一。而现在整个社会有一个现象，就是现代人对爱不专。所以我们看见年轻人流行一夜情换女朋友，那么大人呢，结了婚的人也流行有包二奶包三奶，离一个婚再结一次婚再换一个，换来换去结了几次婚。你会发现今天很多人对婚姻对感情没有这一种的专一，没有这一种的委身的态度。所以神知道今天这个社会的问题，神的话早早就提醒我们，我们对神必须要专一，我们对神必须要专一，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会受影响的这一种的问题存在。因此我们对神的爱必须要专一。那么最后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15节，在这个地方提到说，有了主的命令的人，他就会去遵守主的话。如果我们要爱神，我们就要遵守主的命令，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这个信息在约翰一书里面似乎是不断的在出现，可见它的重要性。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爱神的时候，当这里提到说我们不要爱世界，那么怎么样子我们才能不爱世界，我们才爱神呢？这里说，如果你要爱上帝，你就要遵守上帝的话。如果我们对神的话不熟悉，我们怎么去遵守他的话呢？所以如果我们要爱神，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读圣经。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曾经做过的一次的调查，这个调查的题目就是说，我们遵从圣经但不读它。根据这个调查的结果提到说，美国有 92% 的人拥有最少一本圣经，平均家庭有三本，三分之一的人承认圣经可以解答人生基本问题，而美国的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也要手按圣经。可是美国人对圣经的内容却是很缺乏的，根据调查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不能够说出圣经第一本书的名字是什么，第一本书就是创世纪。那么有许多的人，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是谁教导的登山宝训，甚至有人说是很有名的一位美国布道家叫做格里汉牧师。那么有四分之一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庆祝复活节。所以我们从这一些的统计数字里面，我们看见今天美国虽然是一个号称基督教的国家，但是许多的美国的基督徒却对圣经不熟悉。那么今天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呢，是不是我们对神的话语也是一知半解？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要 能够遵守神的话，我们就要好好读神的话。我们读神的话的目的不是只是要增加自己的知识，我们读神的话语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知道神的原则，神的标准是什么，以至于在这一个是非不明的社会，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也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约翰一书这里提到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的。在韩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弟兄叫金东焕，他写了一本书讲到但以理读书法。他提到他之所以能够韩国的汉城大学第一名毕业，他能够成为一个读书很好的人，是因为从小他的母亲就教导他，如果他不读圣经就不能够读其他的书。他的母亲教导他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把上帝放第一，把神的话放在第一，以至于他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一个读书的人。不单单是在读书，不单单是在生活，事实上神的话是我们神的儿女一切行事为人处事的准则。神的话也是使我们能够在这一个黑暗的社会能够为主发光，不受罪恶的妥协影响，只有靠着神的话，神的标准。求主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爱神遵行神的话的人。